我是雅鲁，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。
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我们今天来看雅鲁的圣经世界的生命记的第四章。生命记四章，以色列人呐，现在我们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开玩笑？他是意思就是旧约中有很多圣经的这个卷述经文，第二节所吩咐你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三呢，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，凡随从巴利这个比尔的人呢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都全都存活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。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的人有这样的律例典章，像今日在你们中间一样呢？又有哪一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你只要谨慎，这是九节了，殷勤保守你们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上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，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这是第几节的十二节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，十三节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将我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。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？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女像，或地上走兽的像，或空中飞鸟像，或地上爬物的像，或地上地底下水中鱼的像，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起誓并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伟业的那美地。我只得死在这地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。因为耶和华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，你们在那里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性尽心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并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你。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？你且考察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民，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的还能存活呢？这样大事何能有？何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骑士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而可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，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无别神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；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说话的所说的话。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，领你进去，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，是那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，为得存活。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，为加的人分定激烈的拉莫，为马纳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什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。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，就是两个亚摩利王，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犬亚拉巴，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 video 就分享到这里。这个我相信读了这个《生命记》四章1到49节这么多经文之后，听的人都是云里雾里的了。圣经为什么难懂？圣经第一个难懂就是说它的历史地理久远，像这里讲什么亚拉巴海啊、全亚拉巴啊、比斯加山根啊，这都是古代的地理。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地名，黑门山啊，大家还知道耶路撒冷啊，好多词、好多人名都是古代的历史、古代的地名，随着时间的流传它久远。第二个呢，它的信息量太大，它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很多是属灵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属世的人，或者没有得救的人，或者心思没有被圣灵开启的人，他一下子就不明白。所以呢，你要让人明白，你首先你要在灵里你自己明白，你自己有经历，然后呢，你通过这个通俗的语言把它阐明出来。所以其实解经也是科普，任何事都是科普。你能明白了，下一步在想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讲明白，让别人明白？你自己都不明白，你永远讲不明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都没搞明白。这个其实圣经它都是通的，都是好像是这个通顺的一样，但是呢，好像那个经络一样，它都是里面有脉络的流通的。但是如果你没看到之间那个联系呢，有的时候你不太明白。所以我们讲《生命记》讲第四章啊，我们再回顾一下前三章它要讲什么。前三章就是讲摩西到了这个一个过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 要过约旦河。那如果，如果神让摩西不要过约旦河，那不不他不过约旦河，那他就是以色列人第二代自己过去了。自己过去的时候，这摩西等于是告别的话语了，就要给他语重心长的讲这个，神给他的律法以及他这40年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呢。我们之前，生命一章三一至到三章的经文里面，我们都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，他是以色列人有两个功课，一个功课就是在旷野中学习的信心的功课。第一代以色列人去派了12个探子到了迦南美地，一看就吓回来了，说人家这个巨人比我们大，那然后呢就跑了这个。就吓住了，只有加勒约书亚说上帝应许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，所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所以他这个第一代人信心功课没有学好，所以神说你不可以，第一代人必须倒闭在旷野，不能进入这个迦南美地，这是第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属灵功课就是说，就是这一章开始讲的什么，巴利比尔啊。巴利比尔，什么叫巴利比尔？就是说有个假先知，巴兰被巴勒，就是摩亚王巴勒雇佣来咒诅以色列人，结果不成功。不成功之后，他就想了一个招，就教唆米甸女人啊，可能还有包括摩亚的女人，跟这个以色列人搞淫乱。搞了淫乱之后，不就是神不喜欢这个嘛，所以就瘟疫就发作了。就击杀了很多的以色列人，这个就是巴利比尔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第二个属灵的功课，以色列人没有学好的就是拜偶像。第一代人没学好，第二代人也没学好。整个生命记就是描述摩西对第二代人的担心，说你们虽然在旷野学习了信心的功课，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了，但是呢，你进入迦南美地之后，久住而衰微，就气绝。耶和华真神去拜偶像，到那个时候，神就会管教你们，你们就流离到世界各地去。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流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你又悔改，神就会再让他的怜悯临到你们，然后呢，把你们拯救回来。这就整个生命记的话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因着神的这个引领呢。我每次读经的时候，如果得到一点感动呢，我就把它记录下来。记录下来之后呢，把它写作成文章。写作成文章之后，我们还翻译成英文，翻译成英文，我们做成英文的这个 Bible Study Podcast，然后再放在网上。这个慢慢呢，也希望帮助英文的这个一些去读这个读经的追求者吧。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，要去做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做的过程中，做了，我们都做了140多篇这个英文的 Bible study 了，做的一些了。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想了，哎，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就虽然有记录、有录像，我也把它放在网上了，但是我整理这个中文的时候，哎，往往会得到一些新的感动啊。或者是在写作的时候更加的通顺了一点呢，就有这个负担录制这个精华版，就是把我读经读某一章经的时候，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得到的圣灵的感动啊，和我们自己认为圣灵的感动嘛，把它分享出来，也录音出来或录像出来，这样也便于这些传播，等于是一鱼多吃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下面就要分享的，就是可以说是也是边读边分享的，就是我们读《申命记》四章，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，星期六读经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得到的一些感动，我把它记录下来，整理成文章，也已经翻译成英文了。这是我把这个中文呢再读一遍，所以呢，也是再说了，我们这是更像 meat 肉一样，适合。追求灵命长大的基督徒和对圣经有兴趣研读的人，不一定适合这个新人。当然，如果新人有兴趣也了解，这个也没问题的。 总之读圣经还是冷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你今天不学圣经，到天堂还得学圣经。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变，只不过很多人他还没有认识到圣经的宝贵。那我前面讲的《生命记》这个背景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《生命记》第四章，我们精华版的标题就是"我们需要管教，也需要救恩和生命的展待"。我们读《生命记》四章，一个弟兄问："为什么本章在摩西对以色列人提出大段的警告，1节到40节之后，突然提出逃城的事情，41节至43节之后就开始谈论十诫？"44节至49节，感觉十分突兀。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就得到一个感动，就是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将来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久住那里就会忘记神，但是神会兴起环境管教他们，但是只要他们回转，就会寻找神，寻找到神，神就不会遗弃他们。因此，从一个属灵的意义上，前面，就是当我们不认识律法的时候，或者律法还没有实化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管教和逃城，就前一段警告的是其实是管教，管教之后呢就需要逃城，逃城就是好像，救主一样，管教就是律法的本质之一，因为律法是儿童导师，逃城就是神给我们提供我们软弱和犯罪的时候的一个救助，就好像父母一样，他一方面给我们设定规矩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好像律法一样，但是小孩子还没有把这个规矩学好。如何遵守的时候，他会失败，他会违反规矩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要责罚孩子们，对不对？但是责罚孩子的时候，你又不能责罚太严重了，他离家出走了，那不就是这个目的没达到吗？所以，但是我们一方面责罚他们，一方面就要跟预备逃城，逃城就预表示的怜悯，就是你无意中犯错，无意中杀人呢，可以到这个逃城里躲避仇敌的追击和救恩，预表帮助。就神真正是我们的天父，就是圣经呢，其实是天父写给我们的信。他爱我们的，他对待我们就好像地上的父母对待孩子一样。他为什么逃生之后就谈论十诫和律法的事情呢？换句话说，他又回到那个主题，就是哎，我们还是回到需要学习和认识律法，从而不断把律法实化在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的经历生命的长大。我后面也举到例子，比如我给我女儿设了一个规矩，她现在违反了，骂她，骂了她，她哭了，哭了之后说你认错，我们就原谅你，说原谅了，她下次又犯，她又犯了，你又得管教她，又得管教她，你还得又得给她恩典，然后呢，你还在重申你这个规矩。以前有一个弟兄教导我们怎么教小孩的时候，他就三个小孩，他就经历说，你对小孩也不能吼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就听不进去了。但是你要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，不断的重复，哎，他就把这个你讲的话，最终呢会吸进到里面，就是对孩子一方面有耐心，那另一方面也不断的沉迷正确的事情。这所谓生命记，生命 Deuteronomy 的意思就是重复，就重复摩西对以色列的话，神对摩西的话，神对摩西的律法。把它重复出来，重复给谁呢？重复给第二代以色列人。第一代以色列人从摩西那里，借着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。那第二代人他没有直接领受，他就是重复。换句话说，规矩给你设在那里了，但你还不认识这个规矩，也没有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，就不断重复，不断重复，不断重复。所以呢，这个不仅仅适合我们天人的管教小孩的经历，适合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也适合今天基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就是，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，久住一个地方久了，或者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久了，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像以色列人一样是怎么样？久住而衰微，雕制偶像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美国西方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在昌平日久啊，久住而衰微啊，就雕制了偶像，远离了神，拜偶像，偏离神。所以呢，神就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，这就左派，猖獗，这就是神来管教我们，管教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我们。那神就会另外一方面预备逃城，当然基督就预备我们逃城了。 如果我们悔改的话，神就会兴起旧约中有誓师啊，像参孙呐、啊，以色列人被压制的时候就兴起参孙呐、啊、基甸啊这样的人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。那以色列人后来又拜偶像之后，神又会把他们交在腓力斯人的手里管教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们又在哭求神的帮助的时候，就是又会兴起这个新的循环，就是这样，你偏跟你设定的规矩。然后你违反了规定，管教你打屁股，打了屁股之后你哭了，哭了之后再抱抱你，啊，没事的啊，我还是爱你的。抱抱你之后，说我上次给你定的啥规矩呢？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饭看电视呢？吃饭看电视对身体好吗？不好，他就知道了。哦，下次吃饭不看电视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这样，一直是给他讲这个规矩，律法就是规矩，圣经神的话语实践就是规矩。规矩的目的是帮助你建立一个生命，建立一个好的习惯。所以你一方面违反了规矩打屁股，打了屁股又抱一抱，说："哎呀，我还是爱你的。"然后最后说："你要好好学习主的话语，就是实践所预表的，整个实践所预表的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就是十句话。当然，后来的律法，这个申命记和利未记等律法，它又扩大化，有很多。"具体的细节，但是本质上就是神的话，律法就是神的十句话。所以他这个，当你认识神的律法，就是神自己的彰显。你比如说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讲了一些话，他其实就是他自己内里性情的一个体现。他怎么做事，他怎么为人，他怎么看待世界、看待事物，怎么这个认识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同样，神的话呢，神的律法就是他怎么认识。事物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学习他的话，慢慢慢慢慢，我们的生命啊就能长大成熟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就能把世界的话内化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就是不仅是在律法在外面管教我们，而是主耶稣基督成了生命之灵的律，在里面规划我们，让我们活出爱的。这个圣灵的果子，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良善、忍耐、信实、节制，对不对？这些是没有律法完备。加拉太书讲的很多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再包括自己在内啊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带别人得救，不能让帮助非基督徒认识神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把主活出来。我们嘴上讲一套啊，我是讲自己啊，不是讲别人，嘴上讲一套，但是行为不能活出来。就是说，这个律法这个话。跟我里面活出来这个实际有差距，人家看见我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圣灵的果子、基督的美德，人家自然不想接受神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把神彰显出来，所以他这个，所以因此我们失败，管教之后，神再安慰我们一下，安慰我们一下说，再来学习主的话语嘛。他所以就。刚才《申命记》4章，我们经文读了一下，因为内容很多很多，你基本上来讲，读完之后，你大脑已经是宕机了。所以我讲了这里面有3段，第一段是1节到40节，对以色列人的大段的警告，说不要拜偶像，一句话，不要犯规矩，不要违反神的律法。41节是43节，第二段就是逃城，逃城就是救恩，就是供呗，就是说，哦，你犯错了怎么办呢？误杀人了怎么办呢？你违反了规矩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是所谓逃城，就是故意非故意杀人的人躲避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是故意犯错的，我就是肉体软弱，我想守神的律法，守不了。我现在失败了，失败了之后怎么样？给你一个避难所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回头过来还要再学习神的话语，实化到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生命里改变你。通过信仰改变你这个人，然后呢，才在外面改变你的行为。律法对付你的行为，实践对付的是你的这个神的话和在你生命的改变是对付你的心。这各种乱象啊，本质的问题是什么？本质的问题是我们人心需要改变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开头的话，就读到这。第一个小点，律法就是管教并帮助我们紧连于神。我们在前面《申命记》1至3章的读经里，都特别谈到以色列人的2个功课，一个就是呢，他们经过旷野40年的流荡， 学习了信心的功课。这是以色列人第二代人从父辈继承的积极的遗产。另外一个是他们还没有学习好不拜偶像的功课，这是第二代人从父辈继承的负面的遗产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因此他预先知道我们会失败和跌倒。正如《生命记》四章记录了，耶和华知道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就会拜偶像，他通过摩西的口说，你们在那地生子生孙，久住而衰微，就雕制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了自己。请耶和华，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这句话就是《生命记》4章1至40节的灵魂。摩西在本章一开始就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听我所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典章，好叫你们存活。我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而且提醒以色列人，在巴利比尔偶像的事，人都被耶和华除灭了。这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，就是神设立的规矩，否则就要受到管教。然后呢，摩西继续提醒以色列人，他是按照神的吩咐来教训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这样的目的呢，会让列国认识以色列人是万民眼中的智慧和精明，因为这个律法本身是神颁布的，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。如果就是以色列能够遵守这些律法的话，外邦人听见这些律法的话的时候，就说这大国人真是智慧精明。这些话都是表明神让摩西颁布律法，并让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保守以色列人远离偶像，另一方面是让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面前的见证，让外邦人寻求和认识神。因为律法里彰显了神的大爱和智慧。当以色列人在守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，换句话说，就是，当律法里彰显了神的大爱和智慧，以色列人在守律法的时候就把神彰显出来。然后摩西在6至25节回顾了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并颁布律法的过程，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偏离律法和偶像。他两次提到以色列人要殷勤护卫你们的魂，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显现和颁布的律法。但是从26节开始，摩西改了口气，呼天唤地做见证，说以色列人必定离弃神，因此神的管教无法避免。神会让他们分散在万民当中，以致人数稀少，就是管教了。但是这个惩罚管教的目的是让什么？让以色列人悔改，呼求神的帮助。摩西在29节说：“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，就必寻见。如果以色列人的本性会拜偶像、偏离神的话，那么神的本性是什么？就是在管教之后却满有怜悯。”从而把以色列人带回归神，这就是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就是律法的性情，律法彰显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什么？就是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满有怜恤恩典。他发怒，但是发怒直到二代、三四代，但是要祝福千代万代。神的怜恤是他的性情，虽然他管教以色列人，但他不会抛弃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啊。当耶利米在被掳中想到神的怜恤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的心回想这时，我就有指望。”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。就我们以前有个弟兄，他会把圣那个诗歌上的谱子谱到圣经上，就唱。他教我们唱这段，我心会想，这是我就有指望。这个我跑调了，但是我自己常常在私下就把这个耶利米书哀歌3章21节唱啊唱啊，我心会想，这是我就有指望。我们不止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。他用那个什么调，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那个歌，就是那个调，然后把那个谱到这个里面，常常唱。我实在是不会唱歌，否则真的是，愿意吟唱一下，就。常常用这个调谱到这个什么，他把它重复啊，一直唱，每次我就想到自己的罪啊，想到自己的软弱啊，想到神管教之后的怜悯啊，哎呀，我就非常摸着耶利米哀歌3章21节，我心里会想这事啊，我就有指望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消灭啊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loving kindness, compassion,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。那虽然神有连续， 但神也是严厉的。如果我们因为拜偶像远离神，神就会严厉管教我们。这都是律法的目的之一啊。如果我们遵守律法，就会让我们紧连于神，并且得以存活。这是申命记四章四节讲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小点讲的，律法它是什么？管教，帮助我们紧连于神。然后我们讲第二段，这个小标题叫"逃城是神救赎的供备"。所以呢，这个弟兄提出的问题，其实现在就比较明确了，就是他为什么说，哎，他提出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往往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他提出问题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得到上面的感动。我们在读经聚会的时候，聚会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后，往往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圣灵之后会借此给我们陈明本章，我们一个感动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设问。哎，有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，都是圣灵在这运行啊。哎，他说我不明白这个。那我也不明白，但是我在仰望圣灵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哎，圣灵突然给了一个感动，哎，我就把他这个问题解答了。解答之后，弟兄姊妹说："哦，不仅仅是说解答这个问题，而且呢，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中。如何管教小孩，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对神的悖逆，如何悔改，如何属灵生命上更长大。我们每次读经都是这个循环，都是这个模子一样。每次圣灵都感动某个弟兄姊妹提出一个问题。"然后呢，哎，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不是一开始就得着感动，但是我也不懂，哎，但是交通的时候，圣灵，哎，有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感动，借这个口说话，就是我们在读经聚会里，就往往呢，就是等仰望、等候圣灵的引领和光照，不是读字句，而是呢，仰望圣灵的感动，仰望圣灵的说话。这个基督徒读经，我老讲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新人。他不熟悉圣经，他不知道圣经知识，他啥也不懂，他没有这个背景知识，所以他在理解圣经上的有问题。第二个是老基督徒的问题，那简直就是从头到脚，从圣经从头到尾都知道，一讲这个经文都知道，讲了上句他就给你接上下句，讲了一提这个他就知道啊，这个是啥意思，我都知道，就好像读经读到味同嚼蜡了，啥都知道，这个是这个意思，那个是那个意思。往往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人不谦卑的话，那就是容易落到知识道里。这个国内的基督徒读经的很多很多，但是在灵里能够仰望圣灵的说话，明白圣灵的感动啊，往往，这是我观察很缺陷，知识道理很多，教条很多，但是呢，往往能够得圣灵的感动，就是他需要人。这个人要对，在神面前是一个清新的人。第二个，是要给你这个话语的恩赐。第三个呢，你要最后要仰望圣灵，圣灵的感动。我们都是仆人，神的口，神可以借着驴说话，但是这个驴如果不顺服的话，神不何必要请你这个驴呢？或者说是怎么用你这个驴说话？就是我们，是一个驴，是主耶稣骑着我们的驴进城。我听到一个。弟兄讲一个笑话，有一天这个主耶稣骑着驴进来耶路撒冷啊，大家都欢迎主耶稣，这个驴就非常开心。哎呀，大家都欢迎我，但是讲了个笑话，就是我们在被神使用的时候，往往就把这个己彰显出来，所以他这个是不好的。就我们要明白圣经，我们必须对圣经熟悉，这是基础的。第二个，对圣经实际基础上要仰望圣灵的感动，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了。第三个，你要人要对，你对圣经的经历的认识，并不仅仅说你知识道理有多少，而是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？当然，第四，你的属灵经历到哪里？你属灵经历这么低，这个神的话语到这里，你就理解到这个是到这里了。神的话总比我们属灵的经历高，你属灵的经历。高了一点，哎，你就会发现你对圣经理解某些圣经理解的话语，哎，就提高了一步。所以很多传统的教会的基督徒反对，追求个人属灵的经历啊，特别是灵恩的经历啊，反对这些经历，不主张经历，而是高举这个黑白字句的话语的时候，它就有个平衡的失去。我们必须有主的话语，但另一方面呢？我们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与主的交通，我们品格、性格的对付，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都需要对付。它是一个，我常常举例子，它好像这个 它好像这个爬电线杆那个，那以前那个电工爬电线杆那个左脚和右脚一个铲子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一下一下的电线杆爬上去，它是必须平衡。如果你不平衡，失去平衡之后，你爬不高的。所以它这个，读经它一方面很简单，另一方面很难。简单在哪？因为它就是神启给我们的信教，我们回转向小孩子。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圣经，但另一方面，为什么难？是因为你回转想想，孩子一样单纯很难。你的心思、你的情感、你的意志会成为你理解神话语的拦阻。所以，这是我就分享我们读经的人的感动，就是往往我在不知不觉分享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微小的感动，好像一个小苗一样。然后随着这个微小的感动分享下去的时候，慢慢才明白圣灵的意思，就真的是印证了主耶稣所说的，就是。当然，他是讲的时候，我们被交给仇敌的时候，放到法庭的时候，不要忧虑说什么或做什么，因为怎么说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。这是马太福音10章19节讲。所以这个经文说到人在人面前这个被审判的时候，圣灵会赐给我们话语。但是马太福音10章18节还耶稣还提到，我们要在人面前给他做见证啊。其实我们读经也好，我们只现在直播，或者我们在小组里分享主的话语，都是为主做见证。所以，当我们每次为主这样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都常常赐给我们话语和感动，真的是感谢神。只不过很多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，他已经一大堆知识道理了，他都要有讲的既定日程了，他不会学习等候神。所以，圣灵不是说不可以给你感动，好多时候圣灵没有机会给你。因为你的观念，这个是预表，这个是这个意思，这个你全知道了，你全知道了，你还需要圣灵帮助你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华人弟兄姊妹读经，特别是重知识道理的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，滔滔不绝。我最近也碰到一些这样的亲戚，他啥都知道，他就教训别人，那你怎么能够成为圣灵说话的管道呢？我们。像耶利米一样，哦，我有个受教者的心，我有个受教者的灵。主耶稣啊，每天早上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像耶利米挨个来讲，哦，每早上开通我的耳朵，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灵，赐给我这个受教者的舌头。当你这样的态度来读者的话的时候，你首先你自己从神得着话语，得着供应，然后你能够成为。神话语的管道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，很多我最近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，都一些弟兄真的是太满了，都要教训别人，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正确的态度是耶利米的态度，每早晨唤醒我，唤醒我的耳朵，开通我的耳朵，向我的心说话，这样是才能让圣灵说话。现在教会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太多的 agenda 既定日程，给圣灵没有自由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最大的难处。当我们学会向圣灵降服，给圣灵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做事情要好很多。这一系列的节目《亚罗圣经世界》就读经系列，是为寻求认识神的话语的人一个高级版的、进阶版的，就是比较深的。当然，我们会我们还在做其他的节目啊，那是不同的节目，是不同的这个受众啊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提这个逃城的事情。为什么这里会突然提到逃城呢？其实从逻辑上来看是非常明确。那个弟兄觉得他说，哎，为什么1章41节到40节管教以色列人那些很多批评的话语之后，忽然到41节到43节又讲逃城？他其实刚才我分析的这个逻辑上非常明确。就是1节到40节，摩西提出你要遵守律法和违反律法之后，你要受到管教打屁股。但是摩西也提到，如果在管教中以色列人回转寻求神，神就会让他们寻见。其实逃城就是这个思路的继续，或者说这个思路的一个图画和说明。摩西已经知道自己无法进入迦南美地了，因此在约旦河东设立逃城就是他的职责，而在约旦河西。设立逃城，那个是有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之后设立的，那个记录在约书亚20章。 圣经的写作都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。我讲的就好像中医的经络啊、大肠经啊、什么经啊，它是里面通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经络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这个逻辑，上下文你感不到逻辑的地方，那一定是你没明白圣经这段话的意思。圣经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很强的逻辑，但是我们往往读经的时候，觉得前后经文没有逻辑，这个情形一定不要急着就过去了，要祷告神，仰望神的光照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看见亮光的，我没有看见亮光的时候，就仰望神、圣灵啊、神呐、主耶稣啊，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感动，看到这前后的逻辑是什么。如果你很多人读经都是碰到难处就是一不懂就过去了，也不求问神，他就不会有进步，不会得到亮光。当我们得到圣灵的亮光之后，就会更加明白圣经前后经文的逻辑。这里的逻辑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。第一，不遵守律法就会管教打屁股；第二、第三，打了屁股之后你悔改，就会给你逃城。我女儿今年5岁，在上幼儿园。在美国的幼儿园非常注重人个性的发展，但是缺点就是过分的个人主义。他最近在幼儿园学习了一句口头禅：“This is my choice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，吃什么，干什么。”老实说，每个小孩子都有个人的选择，别人需要尊重。他回到家里不遵守我们设立的规矩，吃饭的时候要看电视，而且吃饭不好好吃。我一批评他，他马上就顶回来：“This is my choice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。”我们就管教他，关掉电视他就哭了。我们就告诉他，虽然你有个人的选择，但是你必须遵守规矩，这个规矩我们给他设定，吃饭不可以看电视，要好好吃饭，否则就要受管教。好了，那你现在你既然不受管教，我们不遵守规矩，我们就要管教你。不但你电视不看，你也不要吃饭，你坐那个地方反省吧。他就坐在一个角落哭，哭了一会儿。我们问他是不知道错了，他说是否道歉，他说错了，你也道歉。哎，我们就拥抱他，让他继续吃饭。我们最担心他不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们让他吃饭。所以，我们管教孩子的同时，就已经预备了救赎或者怜悯这个逃程。只要他肯悔改，我们就立刻接纳他。但是，我们管教他，他给这个律法、给他的规矩是真实的，给他的管教也是真实的。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还糊着脸，装作很严厉，对不对？那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对我们就好像我们父母对待孩子一样，他对待以色列人也好，对待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哈，都是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。他必须给你设立规矩，这就是律法，律法就是规矩。保罗他讲的特别清楚的，在以色列人蒙学的时候，儿童的时候要律法做儿童导师，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，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，并且有份于他的神圣的性情，是彼得后书1章4节讲的，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。如果我们不守规矩的话，神一定会管教我们，但管教只是个手段，手段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他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我讲完了。那第三段为什么又后面又讲实践律法的？然后生命第5章有大段的重复实践，就是这个小标题，就是我们需要实践，学习实践。这个实践就是神的律法，并把这个神的律法彰显神性情这个律法实化在我们里面。摩西在本章第一段经文提到了实践，之后提到了逃城，为什么最后又一段又提到了实践呢？而且《申命记》5章继续详述实践的内容呢？为什么又重申又重新叙述实践的内容呢？我相信这里的逻辑是我之前提到的，我们需要继续，我们失败了，对不对？是管教了，管教又悔改了，继续回到学习实践、学习神的律法的，这个方面，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些律法实化在我们心中。从而让我们成为神在万国中的彰显。我们之所以拜偶像、离开神，就是我们不够学习、不够认识律法，也不够把律法活出来。这个逻辑适用于本章的以色列人，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本章就《申命记》4章44节至45节说，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对他们所说的法度、律例和典章。虽然之后呢，摩西短暂的重申了这些律法的地点也很重要，就是在住希士本之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之地。 至此，声音四章到此结束，但是五章继续阐明十诫的详细内容，所以它这个逻辑和思路是没有断开的。当我们没有好好学习律法，特别是神的律法没有真的实化到我们的生命里，活出我们圣灵的果子，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良耐、信赖、忍耐、信实、节制，这是没有律法反对，加拉太五章，成为我们里面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时候，我们外面就需要神的管教打屁股，要打屁股。但是神的管教打屁股的目的不是打屁股，打屁股是手段。神的管教会带继续带回我们到神的面前，继续学习神的律法，好吧？没学好继续学，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构成和变化，从而让神的性情能够彰显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十诫和神的律法。那好了，我现在最后一个点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写的主要的目的是写成中文之后翻译成英文，给美国基督徒服侍用的，这是因为神明确启示我要我的服侍的一个工作之一。因为美国基督教，美国基督徒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今天基督徒这个小标题，今天基督徒也需要管教、怜悯和不断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的教会有两个极端，我讲的这是美国的基督教啊。一个极端就是律法主义盛行，在一些美国教会里买了规条啊，女子不能穿裙子，不能用乐器，不能戴耳环，等等等等，这样那样，否则就是不是基督徒或者神的教会，你必须这样，你必须那样，你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，就是律法主义盛行。律法主义盛行的教会，我很多朋友，包括跟我录音的美国朋友都是这样的教会长大的，所以都被打伤了啊，这样不行，那不行。所以他就离开这种传统教会，到这种灵恩教会啊。但灵恩教会，特别灵恩教会里面，就是反对任何的律法和管教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所有的灵恩教会都是这样，但是至少在我连的灵恩教会里面观察的情形是这样。因为他是从律法律教会出来的，灵恩教会追求自由，就他们就没有像福音派教会一样，要每天读经啊，每天祷告啊，每天这个那些要求啊。所以他就容易散漫。我不要你任何人管我。我在一个小灵恩的教会里，一个弟兄来了，我跟他讲，我鼓励他每天读圣经啊，每天读三章就为一章新约。那个牧师马上就打断我，哦，你不能这样要求别人了，你把别人吓住了。就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美国这个 user furniture 是，哎呀，能来教会都不错啊，你支持同性恋我也支持，你怎么软弱我都能顾念你的软弱，神爱所有的人，就不敢有任何的要求。就是，这就是美国教会的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说，不敢对信徒任何要求，不敢指明信徒的问题，不敢管教信徒，也不提圣灵的管教。其实他这种是属灵的背叛，阴寒生命。一个极端，一个极端是律法主义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属灵背叛，阴寒的生命，都是不成熟。虽然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，没有外面的律法，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律法。有一个弟兄说啊，我讲的时候，我今天这个律法已经实化在基督里面了，他就马上反驳说："哦，这个今天不是没有律法。我当然承认，当然今天不是没有律法。主耶稣的来说，他来了不是废传律法，废除律法就是成全律法。他这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基督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，我们要脱离遗文字句的律法，进到灵里得自由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还需要规矩规条，特别是当我们没形成一个圣灵里得自由的一个好的品格之前。"我们需要外面的管教，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平衡，也需要圣灵的管教，需要环境的管教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即使天地都过去了，律法一撇一划也绝对能过去，直到一切都成全。这是马太福音5章17节至18节讲。可见呢，他这个律法，我所谓的律法不是外面的规条，就是说，而是说它是一些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，或者品格，或者是说一个属灵的操练。它一些实际的规条，比如说你每天读圣经，3章旧约1章新约1年就能读一遍啊，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啊，也基督徒要十一奉献，这都是规条。但是如果你一切规条都不要，它不会帮你形成一个良好的基督徒的品格，你必须需要规条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律法的目的呢，不是让我们重回律法主义，或在律法主义，或者犹太人，或者说我讲的律法主义教会的问题。或者把他们当作教导，不是的，是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和律法，通过在教会里有一些规矩和操练，让我们学习和认识神的性情， 并有悖逆他的性情，然后我们才能彰显出神的性情来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依然需要律法和管教，特别是对于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来说，真的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管教。圣灵的管教这个题目 ，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， 在美国的基督教界几乎很少有人提到，都不敢提。啊，一提别人说你是律法主义，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上都倾倒下来了，现在在教会没有审判了。他那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的，是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固然不觉得喜乐，反觉得愁苦，但是借此受过操练的人，却要借助平安的义过。启示录也讲到，我们管教我们，都讲到管教人，哪有说，父不管教我们呢？生父地上的父上牛犊，天上的父也会有管教我们，哪有不管教这个说？今天基督徒不接受圣灵的管教，不能学习属灵的功课，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不成熟的原因。生命不成熟的原因之一，当然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不够，活出不够，所以就造成我们教会不够发光，教会不够发光，社会就黑暗。所以这就是美国社会黑暗的根本原因之一。而美国是一个相当来讲，我们讲基督教的国家都如此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比例还少的其他的国家来讲，那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，任重道远。所以圣灵的确会管教我们，特别通过外面的环境来管教我们。现在新冠疫情还不是神的管教吗？你不管怎么讲，我们都要谦卑在神的面前。罗马书8章27节也讲，圣灵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你读我们讲罗马8章那个读经的时候，也讲到，我们解释这个经文，就是什么叫圣灵说出来的叹息，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就圣灵一直引导我们，引导你，一直你一直不顺服引导，最后圣灵就会叹息。有人把叹息翻成方言，就是说圣灵就会与天父与主沟通，给我们安排合适的环境，让我们管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一等人呢不打就成才，二等人打成才，三等人打也不成才，就是圣灵引导你，你跟着圣灵引导，就不需要圣灵管教你。圣灵引导你屡次隐而你不动，感而不动，那是最后神就要用环境的管教。所以不敢不讲圣经的管教，圣灵的管教的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。万有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这个益处，是罗马8章28节。神的目的是好的，是让我们回转向他，并且能够成熟长大。当然我们要不断学习神的话语，包括旧约神的话语、世界所预表和新约神的话语，这些话语最终会变化为我们的生命，实化在我们里，让律法内住在我们里，成为生命之灵的律，罗马书8章2节。所以今天不是说仅仅由外面的规条来限制我们，而是有内住的生命之灵呢律在生命里管制和引领我们。可惜的是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够认识圣灵的管教，因此不学习降服的功课。我们要转向神，神的怜悯就会临到我们。我们更要持之以恒的学习神的话语，神就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逐渐更加成熟。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，就不需要神外面的管教。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，很多基督徒后代在美国久住而衰微，慢慢就拜了偶像。这就是今天美国光景的写照。但愿神光照你的心，看见生命记4章这幅属灵图画。哎，到此我这个生命记4章这个精华版的这个文章就读完了，分享完了。这个我再讲啊，这个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教会来讲，我把它写成中文，翻译成英文。但是中国的教会呢，华人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华人的教会的问题，第一个，我们华人教会的问题，律法主义盛行。这些问题，其实在华人教会也有。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相当多的律法主义盛行，灵恩的教会在中国也很多的，那也可能会有美国灵恩教会的这种散漫的情形。但是总的来讲，中国的基督徒跟西方的基督徒相比，跟美国的基督徒相比，就是比较勤奋，属灵的操练比较扎实，比较肯受苦，也接受圣灵的管教，这个都不应用在中国的华人的教会上，因为中国教会有很多苦难，他们这个基督徒都爱主，但是中国教会的就是说，就是灵命的成长上对神话语黑白字句的认识多。但是呢，对灵里的深意感动呢， 能够突破自己呢，进到灵里呢，这个需要拔高。很多弟兄姊妹，活在这个心思，或者甚至这个这些魂的情景里，他就需要在灵里有突破。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，一个教会、一个宗派里的教会，和这边和那边人都是隔离山头不说话，都是这个情景。我觉得国内的基督徒他，我们现在不是就在教育别人，我不是意思，我只是讲我的观察，就是需要在灵命上，在灵里能够提升一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这个《生命》第四章这个读经就到这里，我们这个希望下次跟弟兄姊妹再一起继续分享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